你们听得见吗？好，我来到今天晚上的聚会，不仅满了负担，也愿主遮盖我。这样说，我也满了征战。我不是尼西米，差得远，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关于这个人物有时代价值的尼西米，在这些日子，在那当时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尼西米并不是所谓特别蒙召或是被嘱咐要做这些事的，而是当他听见这些让人悲伤、让人惊惧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起来有了反应。第八篇讲到建造城墙，以保护作为神殿的教会。这里的城墙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为要保护神的殿，神的殿表预表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神为着神选民的见证，持续的恢复，为着成就他的经纶，这清楚的指明神殿建造的完成并不是终点，还需要一个持续的恢复，就是建造城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内有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居所，所以以斯拉王的司酒，他听见了儿媳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不知道你如果是尼西米，你听见这样的消息，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尼西米听见这样的消息，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接着就记载他的祷告，他求神做事，求神听他的祷告。这同时也伴随着认罪，不只是为自己认罪，也为着所有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来认罪。这边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败坏，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不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给我民居住的地方。他继续祷告， 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能和你大力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告，使你仆人今日亨通，使他在王面前蒙连续。我是做王私酒的。我们都熟悉接下来的故事，他在王面前有愁容，王就问他说是为什么呢？尼希米答复他的询问的时候，他祷告天上的神，然后对王说，王若以为美，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惠，求王差遣我到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城。王问我说，你去虚实多久？几时回来？弟兄姊妹，这并不是一个好像外面有神的呼召或嘱咐做这些事的人，而是一个听见他的同胞遭大难受凌辱的消息时，这些回到美地的人受了凌辱，也成为当地人的讥诮。意思是说，他们成为羞耻、羞辱。这些是神的百姓，他们回去建造天上之神的圣殿，如今却成了众人讥诮的对象，成了人开玩笑嘲讽的，当地人嘲讽的对象。尼希米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因着他正确的进取，他就对王说话，这是很郑重的向王有这样的请求。主与他同在，听了他的祷告，就使王正面积极地回应他的请求。弟兄姊妹，你在哪里？听见这样的消息，在这些日子，我感觉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的进到我们的耳中，从左从右听见城墙被拆毁，那里有城墙却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这城墙不仅仅是有了一点裂缝破口，这城墙是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意思是圣殿没有保护，殿在那里，神的家在那里，但第一没有保护，没有护卫，完全的敞开，没有任何的保障安全。 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来毁坏这殿。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今日的尼西米，用祷告来回应，来回应主？我们会不会愿意做那些认我们的罪，提醒主自己的话？我们会不会领头转向神，归向神？会不会将我们的心定睛在耶路撒冷，就是那神所选择给他民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说的是教会，我们说到教会不仅是神的居所，乃是教会做神的国，神的城。这里为了新进的能够有一点背景，从被掳归回建造神的殿和神的城这种种的事，我要读两个简单的注解，都是第一节的注解。第一节注二，还有第二节注一。以斯拉记所载的历史，乃是关于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重建神的殿，开始神选民中间照着神的经纶，为着他在地上见证的恢复。尼希米记所载的历史，乃是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进一步恢复以色列人对神的侍奉与敬拜，继续神选民中间见他见证的恢复，以完成他的经纶。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经纶得以完成，首先建造神的殿，继续于进一步的恢复，就是城墙，伴随着对神的敬拜与侍奉的恢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需要有神的殿和神的城。二节注一，耶路撒冷城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这表征神的殿。请记得，这殿是耶和华的殿，需要防卫和保护。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完成他的经纶。神城的墙，在圣经末了的圣城的墙，那里有一个墙，这墙一面是为着防卫和保护，我再加上也是为着分别。不仅如此，也是为着神的国 你需要一座城来建立国度，你需要殿好得着家，你需要城好得着国。今天教会不仅是神和主的家，今天教会乃是国度，是神掌权的中心，行政的中心，执行他的计划，施行他的定旨，成就他的经纶，重建神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这些发表等一下有一些也会就在我们的纲要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在这里是就是要应验作为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这预表的应验，要建造神的殿，预表教会，也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预表国度。今天我们在实际上其实就在做这件事。这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有一种甜美安息享受如同家的教会生活，这的确是美妙的。在这里神与人同住，这很好，但还不够，需要有一座城。我们不能仅仅有殿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有城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教会生活作为国度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因此，尼希米起来，建造城墙，建造国度。我再说是要保护、护卫主的见证，其实那也是为着加强并扩大神的见证。神的殿在这里，但神的城是神殿的扩大。请你读诗篇，在诗篇中讲到神的城，说到那是多么的重要，那是多么的居高华美。这些日子，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必须建造城墙。要建造城墙，我们就必须征战。尼希米归回之后，别人就听说有人回到这里要建造城墙。这时摩押人、亚门人这些以色列人从乱伦而有的这些关联的人，他们就起来嗤笑他们，嗤笑神的百姓。 藐视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当他们真正开始建造的时候，这些仇敌，以色列人的仇敌，就甚发怒，他们就嗤笑犹大人。你要读尼希米中这尼希米记这些嗤笑的话，他说：“你们是要建造什么呢？你们献祭是要献什么呢？你们是要从甚至连狐狸都能够踩出洞来。”这时候尼希米祷告说：“我们受藐视。”他说：“不要遮盖他们的罪，不要叫他们的罪在你面前受涂抹。”他说：“我是建造的人，以色列人要建造，他们叫我们愤怒，所以我们现在要起来做工。建造的工作越往前，城墙的漏洞越被补住，他们就越生气。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人想要毁坏神的教会。今天我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明天会有一篇美妙的信息讲到属灵的征战。我就这样说，建造的工作乃是征战，这不是只是散步而已，不是只是一点享受而已，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征战。仇敌要做的就是使我们的手下沉软弱，嘲讽我们，把我们的进取除去，使我们消沉下来，使我们的手软弱，叫我们的心惧怕。在这场聚会前，我向主祷告说：“主，你把这话放在我们里面，你自己来说，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不信靠自己，我们信靠活神。这是神的城，这是神的殿，我们是建造的人，所以我要请求你们在这些日子要一手建造，一手拿兵器起来征战。现在我们来看纲要。建造城墙以保护作为神殿的召会。第一大点，以斯拉记所载的历史乃是关于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重建神的殿。尼希米记所载的历史乃是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会快快的读过，因为刚刚注解我已经读了。耶路撒冷城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一，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完成他的经纶。神有在他地上的权益，这个权益与他的神性、与他的丰富有关，与他的见证有关。 这权益需要保护、护卫和分别。第二，重建神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不仅堕落的教会需要恢复，也有一个受破坏被篡夺的国需要得恢复。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好像一般无名小卒在说大话，但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时刻就是为着完成这件事，你相信吗？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恢复神的殿，也是要恢复神的国度。今天在这个时代，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教会几乎是和国度在这位基督受膏者、受差遣者的话中摆在一起，所以建造教会同时也是要建造他的国。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他的殿是为着他的安息，他的国是为着他的行政，家是为着彰显，国度是为着击败仇敌，使他的权柄得以施行在地上。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就是为着这个，一点不差。第二大点，尼希米记的第一部分一至七章论到在尼希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一，尼希米接到报告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盼望你眼中会带着眼泪，这不只是一个消息，这是令人悲伤的消息，这是让人痛心的消息。这个消息应该让我们俯伏跪下跪，向耶和华恳求。尼希米二章九至十六节说到尼希米往耶路撒冷的行程，与他对耶路撒冷城墙的光景亲身的观察。在尼希米是不希望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一个城门一个城门的观察，他要自己亲身的看光景如何。我相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神与他在一起，与他同在，赐给他智慧如何建造城墙，他存在心里。十七至二十节说到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殿是主同在的地方，是我们与主相会侍奉主的地方，但它需要保护。今天我们的社会满了不法的事，甚至你美丽的家也需要保全系统，你需要有保护。 城墙乃是殿的防御，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我盼望圣徒们会起来，带着这样的灵起来。我的意思不是你在肉体里靠着你天然的能力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在复活里我们要在灵里起来，来保护主恢复的见证，来建造，一边建造一边征战。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被指派要修复城墙的一段，你有你的那一段，我有我的那一段，你要忠信的建造那指派给你分配给你的那一段。三，城墙不仅是为着保护，也是为着分别，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分别的时候就没有保护，事实上分别就是保护。我们越分别就越圣别，就越神圣，如同神是圣别的，自然我们就蒙了保护。我们越与城墙外的人相同，越失去与外边的人的分别，那个我们与今天在世界所发生的事的界限越模糊，就越没有保护。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一个高大的墙，一个极高极高大的城墙。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立方体，它的高与宽长跟宽是相等的，它有一个高大的墙来分别墙内和墙外的一切，使其得着保护。尼希米记告诉我们，我们都必须建造我们那部分的城墙，个人必须建造自己那一部分的城墙，我们都要忠信。你可能在这个大洲，在那个教会，我可能在另外一处，但愿我们都忠信的建造我们那部分的城墙，叫各部分的城墙连结在一起，接连起来，成为一个城墙。是我们需要内在的跟随尼希米的榜样建造城墙，就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国，使教会作为神的家，他的居所得着保护。我要请求教会在你们的祷告聚会中，或在你们两两三三的活力牌祷告里，不要祷告那些寻常的祷告，你要这样祷告：主啊，在我们中间建造你的国度，建造国度的教会生活。主啊，保护你的见证。主啊，使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从埃及，从巴比伦分别出来，从索多玛和俄摩拉分别出来，世界的欢愉，世界的宗教，还有罪的世界，越大的分别越好。第三大点，建造城墙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众人带进在基督元首权柄下生命里正确的整次。什么是建造城墙的目的？什么是恢复国度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 带进生命里正确的整次。请听，生命里有等次，生命是生机的，却不是混乱的。越高的生命有越高的秩序，不是组织，而是有等次。我们越以基督做生命而活，越照着生命之灵而活，就越被带进生命的等次里。教会生活不是民主，教会生活不是一人一票，教会生活不是你我的意见，那里有等次。现在就是时候要地方教会有国度的等次，不是人的组织，而是借着内里的生命，那个有次有序的生命。你知道，你越经历生命，你的生命就越有次序，越有等次，越被立起来，越不松散，越不所谓的自由，而是在基督元首的权柄之下。我们可能很轻易随便的讲到基督元首的权柄，但是我们在大小的事上，特别在小事上又是如何呢？第一终点，基督是团体身体教会的头，也是个别信徒的头，他是我们个人直接的头。没有中间的头，人不能在我们与基督之间，我们是由神直接来掌权，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个人是直接在基督的座头之下，个别的团体的作为教会都是这样。我探访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是可爱的，他们很快乐，但是我觉得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的等次，意思是说国度缺少国度，教会生活好像很美好，却没有保护，那无法成就完满的成就神的经纶。第二终点，教会生活是在基督这独一元首权柄之下，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教会生活，这是我们的见证。不仅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我们也都交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生命不仅是为着彰显，或为着显出，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半是元首的权柄和权柄。我们讲到教会一的立场，一的真正立场，但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教会是作为正确的教会的，就是有圣灵的权柄，神的权柄。第三终点，我们若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样在主的恢复里，教会这不仅是殿，也是城。我们如何成为城，如何建造城墙，这里就给我们条实行的路。我们每一个人团体也要一起持定元首， 高举元首，以基督做元首，甚至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然后国度就要来到，国度就要来到。教会作为殿，主要的是与基督做生命有关；教会作为城，主要的是与基督做元首有关。殿需要生命，城需要元首，就是那位王，那位主自己。当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我们就有作为殿的教会。当我们实现基督独一的座头，教会就要扩大成为表征神国的城。我知道我们许多人对于一个小小的教会生活都感到喜乐，这里很甜美，我们也很高兴，但那可能满足了你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会满足神的需要。这个小小的教会需要扩张，需要得加强，需要得扩大，成为城的教会，不只是家的殿的教会，是满了次序的，满了神的行政，充满神的权柄。有一天到了新耶路撒冷，殿和城要连结成为一，他要被称为神的帐幕，也要称为圣城，那是居住和敬拜的地方，也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所在的地方，要同掌管新天新地的一切，就在那座城里。今天教会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所有新耶路撒冷的特征都应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为此竭力，我们要为此祷告，我们的眼睛需要得着开启，来看见这样的教会生活，否则我们不会在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快乐而已。我读到 A 了，当我们经历并享受，这我已经读过了。 B， 教会作为城，不仅是以基督做生命来建造，也是以基督的座头来建造的。因此基督不仅必须做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做我们的头。我们若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教会就会由殿扩大成为城，为着王和他的国度。让我们祷告，主啊，愿你扩大你的殿，你的教会。主啊，愿你将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带到地上。第四大点，我们需要建造城墙，以保护教会脱离违反使徒的教训之不同的教训。第一终点，不同的教训指与神经纶不合的教训。在提前一章，保罗清楚地嘱咐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不同的事。这些犹太人的事，虚构无稽之事。反要教导神在信仰里的经纶。今天弟兄姊妹，这就是建造城墙。不要偏离，不要离开了，不要失去，错失了目标，失去 神经纶的目标。提前一章三至四节，六至七节，六章三至五节，二十至二十一节不同的教训，以及四章一至三节的异端，乃是教会败落堕落并变质的种子根源。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有在当时有两件事，犹太的宗教还有这个智慧派的异端，这是混杂世界上的哲学侵入了教会，要毁坏教会，使教会堕落。第三终点，教导不同的事，拆毁神的建造，废掉神的经纶。你可能想说，一点不同的教训有什么重要的呢？就像是一点点的教有什么关系呢？你还记得马太十三章富人在三斗面里加上了教，那个教是什么呢？就是邪恶的事与邪恶的教训。这个女人就是罗马天主教。那个细面是基督这位神人细致的人性，作为素祭是神与人的食物。这个女人把异端的道理和邪恶的事物掺进了关于基督的教训里。这个掺杂就使它变软了，容易入口了。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他们也谈论基督，但那一个基督是发酵了的基督。这是混淆，这是属灵的淫乱，这是根据启示录十七章，那就是妓女的作为。有些人会说，我们这么狭小，这么狭窄，没有办法容忍。我告诉你，关于这样的事上，那个最小、最不能容忍、最狭窄的，就是神自己。这些不是他纯净的话，破坏他身位的，他不能接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认真要征战、建造城墙，为着分别和保护，我们就需要回到神的话。神的话，我要继续读。教导不同的事，拆毁神的建造，废掉神的经纶，甚至一点不同的教训也会毁坏主的恢复。四，地方教会的行政和牧养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终止异义者，那些使圣徒偏离神经纶中心线的不同教训。我们 不是心思狭窄的人，我们不是非常窄小的人。神爱世人，他甚至与那些税吏、与罪人、与娼妓、与这些人在一起，他爱他们，这是我们的神。但是讲到他自己，他的身位、他的经纶、他的琐事、他的所作，讲到他的见证，神无法容忍。旧约、新约都是如此。他是祭邪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认识使徒的教训。教会生活中执事的书报都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使徒的教训。你需要有胃口，你也需要能分辨，你也需要有嗅觉，灵敏的嗅觉，来闻出什么不是使徒的教训。若不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不接受，我们拒绝。这乃是为着保护神的见证。我们必须避开不同的教训，专注于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经纶。我盼望看见在一些人的哲学或思想中有两种的教训，在启示录二到三章有这些不同的教训，有在别加摩、在推亚推拉都有不同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还有女生言者耶洗别的教训。我不会多讲到这些，但这些都是会偷着进来，使教会成为基督教国，使教会堕落，成为一种掺杂。请去研读这一些不同的教训。今天主的恢复，拒绝这一些教训。 Amen。 我们要回到使徒的教训，按照神话语使徒的教训。另一种教训就是今天潮流的教训，盛行的思想。这些几乎是强迫我们今天的青年人来听，强迫的进入我们的心思的这些教训。为什么讲教训？因为教训乃是这个邪恶、那恶者的路，他要得着你，只要得着你的心思，得着你心思的路，就是借着教训，将一些 观念，将一些相信的系统，将一些思想注入到你的头脑里，你就开始相信了，开始依附了，甚至照着来生活了。从前是这样发生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当我说我听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其实多半是讲到这一种教训。我们对于年轻的一代非常非常有负担，包括这些2000年后出生的，以及你们以及你们的孩子们。这些事已经侵入，已经入侵，正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思想里、心思里做工。我们可能是老一代的，年长一代的，我要很遗憾的说，这叫我们想起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决定与亚伯拉罕分开，逐渐向东挪去，迁移而去，至终迁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当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的时候，他甚至耶和华还是认为他是义人，但一个义人却住在一个不法的城里，义人住在一个淫乱之城里，一个义人住在那里，他的义魂天天为那里所发生的事感到抑郁，他自己必定是维持了他道德的标准，但是他的家人却不然。他的妻子回头成了严柱，他的两个女儿用了这肮脏的方式欺骗他的父亲，为要得着后裔，成了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先祖，那就是这些嗤笑尼西米的人，就是这一班人。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你可能没有无份，也不同意这些事，但是在你知道，在你发觉之前，你的防卫已经卸下了，这些事已经渗入了，慢慢的、逐渐的，就觉得这没什么，这还没有太糟。从前我们惊讶的，今天我们就觉得这个还好。天使需要把他们拉出来，他们并没有预备好要走。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了呢，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说，但是不是这样呢？今天青年人 因着网路在这些事物之下，要促进这些潮流的事物，借着社群网路，借着科技，这是太熟悉了，这是太常发生了，到哪里你都听见这样的事。我们在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征战，不是要与血肉之人征战，我们没有政治的意图，我们不在那个范围里，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不是吗？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没有什么地位，我也不是保守派的，我也不是进步派的，我只是一个得救的信徒，由羔羊的血所救赎，为那灵内住，我爱主耶稣，我也爱他的话，我信 Rick 弟兄讲到要敬畏这些话，没有这些话我就失去了标准。不，说到神，说到神的话，说到人性神圣的道德标准，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黑就是白，不是义就是不义。阿们吗？你想要躲藏吗？你想不要讲那么大声，你可能会得罪人。我不是要说你要出去做一些疯狂的事，但我要说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有负担说话征战，不是在肉体里征战，而是靠着祷告，借着话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焚烧了，电不安全，这些狐狸进到了神的家中。我很快就会讲完。我不是很想讲，但是圣诞节，我们刚刚经过了圣诞节，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早早就蒙了光照，看见那是一个，那不是真理，那是违反神的话的，那是完完全全，那完完全全不是出于主的。事实上，各种人都做了研究，这是，那是出于异教的根源，只是刚好在罗马这个敬拜土星，还有罗马天主教的节日，刚好都在12月，那也是人文化上他们务农，因为那是一年最短的一天，冬至过后春天就要来到，所以他们要庆祝，然后他们庆祝太阳神是用12月25日。 过了一段时间，基督徒因为他们要讨好人，要得着异教徒，就这里取一点，那里要一点，混在一起，与圣经掺杂在一起，与基督的事混在一起，你就有了耶稣的出生，这些都混在一起了，然后你再加进去圣尼可拉斯、圣诞老公公、圣诞老人，还有圣诞树，去读以赛亚书57章，那都跟偶像、拜偶像有关。哦，你可能说，陈实你疯了，我们不需要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在这些事上都已经妥协了，因为我们不想要那么极端，我们不想要做这些很激进的人，我们想要让人觉得我们是一般人。你可能想要与家人团聚，但是你不需要过这个节。当我进到主的恢复里，我就被这个真理所光照，我从来不过这个节来跟家人团聚，不是因为我比其他人圣别，而是因为这是主神的话。你有了破口，很多东西就要进来。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些人离开主的恢复，这些年来有人离开主的恢复，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过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我说够了。第五大点，城墙若在教会中建造起来，我们就会得保护，脱离那些被仇敌利用以毁坏神建造工作的人。在这里有四种毁坏神圣建造的人，请注意。第一，毁坏神圣建造的人就是那些传讲并教导异端的人，我们已经讲过了。一，那些教导关于基督身位之异端的人乃是敌基督者，不承认主为主人的身位，并主借以买回信徒的救赎，不承认那人耶稣是神，乃是大异端。我们都清楚了。使徒警告信徒要为自己警醒，免得受到异端的影响，失去真理的事。我们必须弃绝那些否认基督的诚谕和他的神格的人，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的安。使徒在这里是不能容忍，是相当排他的，但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因为这与信仰的纯正有关，与我们所信的纯正有关。讲到神，讲到基督，讲到他救赎的工作，讲到真理，讲到福音，使徒是这样的。 二，毁坏神圣建造的人就是那些分门结党分派的人，他们是殆尽分裂的。分门结党的人指异端分派的人，在教会中照着自己的意见形成派别，而造成了分裂。为了在教会中维持良好的秩序，分门结党和分裂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拒绝。保罗在罗马书里前面讲到信徒要非常的敞开的彼此接纳，他的心是宽大的，就如同神是宽大的，神接纳，基督接纳，你也要接纳。但是到了罗马十六章，保罗就说不要接纳他们，你要拒绝他们，要把他们分开。因着这样的分裂会传染如同病毒，这种的拒绝是为着教会的益处而停止与分裂的人交往。最好就是远离他们，不要一直做个好人。第三终点，毁坏神圣建造的人就是那些造成分立之事的人。在罗马十四章，保罗对于接纳在道理或做法上不同的人十分宽大容让，但在十六章十七节他坚决断然地说，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二，主恨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些意义都是将不和谐分裂注入到教会生活里。第四，毁坏神圣建造的人就是那些对地位有野心的人。在为主的任何工作中，我们绝不可列举首位，这是隐藏的雄心在作祟，要与人争竞居首。毁坏神圣建造的人就是那些豺狼，不爱惜羊群，以及那些做说悖谬的话要勾引信徒跟从他们的人。保罗嘱咐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他预言凶暴的豺狼要进入他们中间，这是他的警告。这些人乃是毁坏神圣建造的人。第六大点，城墙建造之后，我们就能抵挡死亡对教会的攻击。死亡是最大的仇敌，然后并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以死亡乃是撒旦工作的特点，他一切所做的至终就是要人充满死亡。撒旦的工作要毁坏教会，就是散布死亡，使用死亡，在教会生活中散布死亡。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给我们看见，对教会的攻击将从什么源头而来？阴间的门就是死亡，死亡是所有对教会攻击的源头。撒旦特别的目标乃是要在教会里散布死亡，对于教会他所最惧怕的乃是教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建立防卫，对死亡的病毒建立防卫。我们拒绝，我们不会接受死亡，不会让死亡在教会中有地位，我们要逃离，不要玩火，不要试探，要远离。 二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教会能辨识死亡与生命，并且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教会是生命的实体，教会的元素就是那咒恶生命，死亡不能胜过教会。我们需要认识基督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一位，且是死过又活的这一位，就是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有最好的疫苗，追加疫苗，就是基督，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每一天都要打一剂复活的基督做疫苗，不要接受任何的死亡，要大量的接受生命，吃生命，喝生命。我们唯有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恨恶死亡，那有毒邪恶的死亡，但我们保爱基督甜美的死，所以我们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经历基督的十字架，磨成他的死，借着这个死，我们的旧人天然的生命、肉体、己都逐渐被了结。我们在这里不是借由任何刚刚提的这些事物来建造，神已经了结这一切，神要在复活里照我们的功用得以复活来建造教会。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其性质乃是复活。B 教会是一个新造，是在基督的复活里，由复活的基督所造的。二，基督的身体是在复活里，而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这赐生命的灵。请听，这赐生命的灵今天是七倍加强的，我们能够以七倍加强的方式来经历这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天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我们就在复活里。这种生活的结果就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建造。我想我说的足够了，我们可以有点祷告，就可以有见证。